那得到的结论呢，就一切时显现一切法的自性是什么？涅槃极净，无有不极净时。纵使你被于四大不平等，你被于外面的气世间，你被于蚊虫，你被于天气的冷热逼恼到最极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所生出来种种的苦乐受，其实也都是涅槃自性，因为虚狂不实，以无知为因所升起的生灭相而已。而毕竟真实意来讲，究竟即灭，对不对？毕竟涅槃。所以自然而然，如果你把前面三个法印得出合理的结果，就是涅槃即净。而涅槃即净，所以他这边得到一个涅槃即净的结论，就是什么呢？又诸菩萨观一切行，现因永断。现因永断，现因永断有没有可断之法？事实上没有，因为它毕竟即净，本来无体。所以呢，后时也不待灭，所以后无余灭，其余毕竟不起不生。把一切法的真实，一切时一切处所显现的真实性，我们名为叫做涅槃。所以说实来讲，依着涅槃的自性来说，烦恼根本无体，真实本来一切法尔，恒不相离，恒不相离。涅槃极净本来就是一切法的真实自性，不是修正故得的。修正只是把你今天以无明为因所产生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清除清净罢了啊，清除清净罢了。好，那这样就整个得出这个涅槃极净的结论。可是弥勒菩萨为什么在这里，在涅槃极净的这个地方，在讲完了四个法印之后呢，提出车喻跟药喻的解这两个比喻呢？啊，这两个比喻呢？好，我们有时间也再来一起读一下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文字不难哈，我们在读过之后呢，再来看看他的要说什么事情。好，请看到新闻封版1525页，我们先看车喻，弥勒版3677页。啊，我们从车喻这边开始看。譬如王子及长者子生育以来，未出王宫长者内室，王及长者各位幼童假作种种诸戏乐具，包括什么呢？鹿车、牛车、马车、象车而赐予之。到这里为止呢，讲说什么呢？讲说慈悲的诸佛世尊为了令我们开悟这四法印的道理，所以呢，因为我们从来打生出来，从娘胎生出来一样，所尝的都是有为法，所见的都是有为法，我们根本没有认识无为法性。所以为了方便让我们认识有为无为法性起见呢，所以这些所谓的王者啊、长者啊，都为我们施设什么鹿车、羊车、牛车、象车这四车。这四车表示什么？四个圣人的菩提，包括所谓什么声闻缘觉菩萨佛，就是四圣法界啊，表的四圣法界，把四圣法界的真实意安立种种言说为我们来。虽然它是假作，这假作旁边你要写言说自性呢，或者是三藏十二部经呢，因为它要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无为法性的人认识无为法性起见，所以不得不当然要借着四大假造这四乘啊，这四圣法界的缘起的道理，对不对？令我来明白，令我来感觉说，哎呀，的确这四个车的比我其他的有为法来得怎么样？来得殊胜，对不对？令我于中生出一种意乐。好，尔时王者及长者子用为嬉戏，观于游艺，即于如是假所造作鹿牛马象，发起真实的鹿响、牛响、马响、象响。这个呢，就叫做什么法执？请在这个地方就写法执。而为什么我们要假造这四车来嬉戏观于游艺？在嬉戏观于游艺那个地方呢，你们就写为了要对治烦恼，对不对？处理烦恼的戏缚，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假作的试车能够得到它的方便，处理那个烦恼的戏缚。可是呢， 如果我们就把这个假作的试车当以为真实的路流麻像起这种法信想的话呢，那又堕到下一阶段要解决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呢就叫做所知障，或者叫做法执了。后于一时，王及长者各知其子，渐已长大，诸根成熟。这诸根指的是什么？信、敬、念、定、慧。啊，借着四念住所栽培的善根已经成熟了，所以就开始为我们赞说什么真实的鹿、牛、马、象这四个的真实义谛。所以这真实义谛，你也可以讲是四谛，苦集灭道也可以。前面呢就先熟讲四谛，后来就跟你讲，那熟讲的四谛呢，也不是就近的，就近的四谛是什么？是一时相法义，对不对？是毕竟空的道理。所以呢，他看到这些王者子跟长者子已经慢慢这个善根成熟了，就开始为我们赞说真实的鹿、牛、马、象这四，这四个真实义谛。尔时王子呢跟长者子闻父王及长者知啊，闻父赞说作是念言，今者父王及父长者将非赞说我等所有鹿、牛、马、象四种车也，你为什么不去称叹我现在所用的这四车，反而要称叹另外有真实的好的更好的车子呢？父于后时，王及长者知子转大，于是呢就开始引他怎么样啊，引他为大乘的三昧，大乘理趣的三七道品跟止观当中啊，从内功是引出外游，外则指的是离眼，开始去修学离眼法性的现观啊。那么在这种现观境当中呢，显示其真实的鹿牛马象，这个时候呢比见以内自发生如实慧解，此为实义，这才是真实的鹿车、牛车、马车、象车。富于长夜常为我所赞叹这些事儿，然为我等以无智故，无智就是无知了啊，无明了。于不如实为彼相似，为彼影像，指的是谁呢？前面那个假作的试车啊，那完全都是带在心所生的外法，对不对？发起真实的鹿等圣解，由是因缘于先圣解追起羞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菩萨地的菩提分法从哪里下手？从惭愧下手啊。可是你虽然有这个惭愧，可是你开始依着大乘理去修不容易修，对不对？福德智慧之良不够，你还是会处处碰到一些问题的。所以呢你要坚立持信，对不对？次第次第，我们这十五分安立下来的菩萨地的就有它的必要性啊，你就真实依照这样的次第开始起修。好，底下呢就讲这譬喻的东西，我们就看一下。公式就是这个公式比喻什么？生死。生死的公式呢有圣有劣，对不对？像天界殊胜，三恶道非常苦，人界苦乐参半。但是我们于中还有犹有乐想，所以我们呢有不愿意出离的想法，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世间看以为是公式。这公式是什么呢？比喻生死。而这边呢所生育的诸幼童子，就是我们呢比喻未证得清净增上意乐的菩萨，或者是没有见到圣地的诸声闻乘，指的是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的两类人。一个是还没有入初地的菩萨，或者还没有证须陀洹果的菩萨，那么那个声闻，这两类人就是所谓的幼童子。而父跟长者比喻谁呢？比喻诸佛已经证入大地，已经入初地以上的法身大士。那么先前这些父王长者为我们所假作的鹿车、牛车等四车，比喻什么呢？比喻所宣说涅槃的初相。初相什么呢？就是标月子，要证得涅槃的因缘法，所以初相旁边呢就写因缘法，为了帮助我们去证到涅槃的那些因缘法。像我们入声闻地所学习的都是十二个劣缘，对不对？怎么样能够证得修集涅槃的种子、法身的种子？你就必须一切种子 佛种从缘生，你要证得涅槃，涅槃虽然是无为法，可是你要把涅槃的为缘去除掉，你要积极一些菩提资粮啊，修学一些对治法来对治这些种种的粗障。次为赞说真实路等，就是真实义谛呢，这宣说比喻佛菩萨以自现正见真实涅槃的离言说性呢，如其所见，与比菩萨及声闻前赞说涅槃的真实功德，这个呢就叫做一言真如，还是假托的名言为我们来称说离言说事的真实意啊，让我们在境界当中呢修唯识观或者修大乘的三昧，而能够自证什么呢？自证离言说性，自证离言说性。而这边的所余是指什么呢？比喻笔记文事宜，但用随顺因生觉慧与涅槃得长夜圣洁。所谓随顺因生觉慧，就是我们学唯识观所讲到四法四义有间一言，也就是我们一切的所缘境。唯识观要的所缘境是什么？把三性三无性、无法三智性、八识二无我的道理变成心相，变成心相。上礼拜还有学长在问我，我修止观可不可以圆善用其心这四个字？我说你可以笑一个，你这四个字能生出什么法义？那只是一个法则，那只是一个名言，对不对？你要有思维的次第，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在止观当中能够升起思维修的次第，那个才是我的所缘境。所以所缘境一定要把我们今天上课所学习这思维次第的法义，把名言变成念头，懂吗？把这些名言变成念头，就是这边所谓的随顺因生觉慧。随顺老师长者在三藏十二部经所讲说的思维次第，把它变成正见，意念不失之后变成正念，对不对？常常意念现前，就是我们今天止观的所缘境，止观的所缘境。所以与其花时间打妄想，不如就把这个经论思维的次第记下来，依着这个次第提出疑情，在内心当中自己问自己，自己问自己，等到你们见弥勒菩萨现前的时候，你就可以弥勒菩萨问答，对不对？免得人家佛菩萨现前，你一下不知道，哎呀，太高兴了，一下问不出话来了。你如果这些论呢、啊、多学一点啊，你可以很多事情跟他讨论的，懂吗？这就是止观的内容。所以就是要随顺这些因生觉慧啊，与涅槃长夜当中呢，去起这种圣洁的修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要有文思会？修慧不会凭空就下来的啊，这就是告诉你要这样子修起次第。若于是时资粮成熟，见次增长，成尽增上一乐菩萨见地生闻，于真涅槃升起现正智，即于尔时发起自内如实慧解，如是涅槃一切生闻独觉所证，诸佛菩萨先所赞说，我等先以渔夫觉慧与不如时为彼相似，为彼影像，发起真实涅槃圣解，有是因缘于先圣解追身羞愧，依止于后如实圣解。昨天佛学进修课的讨论课，有一个学长一直在追问什么叫做悟，什么叫做证。我其实是很懒得回答他这个问题，但是还是不得不去解释。我说啊，悟啊，有所谓的性悟、解悟、证悟，那他就得出个结论了。那既然悟是由开始少分少分随因生觉慧了解得到一种理解，那不就自己可以作证吗？对啊，解脱本来就可以作证，你作证自己解脱了智慧，就叫做解脱之见。那他就问了，那既然我可以自证解脱，为什么要如来受手佛所应可呢？我说这个又是另外一重的方便。如果你自己关起门来，自己以为我对了，对，你可以确定你已经证真实义。可是真实义只是你自证境界，如果用不出来半点功夫，你的自证境界也等于没有用。大乘的理趣是这样意思。 所以我就一直要推翻他心中那种正跟悟的名言安例。你去安例什么叫做悟，什么叫做正，其实有它次第的过程必要，可是非真实。毕竟它还是只是个过程而已。你要于中呢，以为我的目标就是开悟，开悟以后干嘛？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开悟以后还是来时路，这些事情是比假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了解，你就没有办法悟入大乘里去。没有办法悟入大乘里去，你怎么修？你心中就是去不掉的有所得心，迟早生出魔的啊，迟早生出魔的啊，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你，菩萨地的菩提分法从哪里开始修？从惭愧开始修，此自己有所不能，此自己有所不知，从罪己发愿开始发起菩提心。所以众生是我们修菩萨行的老师，他成长成熟我们的悲心，悲心成熟我们的菩提心，菩提心成熟我们的一切的智慧功德，都有这样子次第所升起。所以应该要真实了解，这就是涅槃极境。所以说到这个，我就做个比喻吧。我们说一块钱，我们就以为一块钱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如果认以为一块钱的价值就只是一块钱，错了。如果我把这一块钱加在299块之上，那这一块钱就是第300块。如果我加在2999之上，那这一块钱就是3000。我加在29999加上去，这一块钱就是30000，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一是什么？一有没有自信？一无自信可得，懂吗？一无自信可得。零呢？零有没有自信可得？如果你在很多数字前面加个零，它的值不会增加，你加再多零都没有办法增加。你只有把零归到哪里？归到底部去，对不对？你在一的后面加个零就10，加两个零就是100，加三个零就是1000。所以零是不是零啊？零不是零，零加在任何一个随缘视线的功德的后面，它可以增加，它可以加倍它的价值，懂意思吗？如果那个一加在任何因缘的上面，加任何一个因缘的上面，那么呢，这个一就已经不只是一。我每次所加的那个一，它的功德都渐次增上，虽然永远都只是一而已，可是每一个的那一分，它的价值就不相等，懂吗？所以不要去放弃你每一个的做一修，你每一个因缘的把握。你说你今天到底认识你今天是几岁？如果你约你今天从娘胎生下来，你今天想默学我50几岁，对不对？如果你相信你过去生有修习佛法，你就已经不是这一生的岁月，这一生的寿命。以这样子的了解去展望未来，你每一天所过，每一天在佛法上所栽培的善根，就不只是这一份力量而已。每一天所栽培善根，所栽培善根的力量，它力量跟前面来讲的话呢，已经是不等分的力量。虽然只是一，只是从来再来视为同样老调重弹的东西，可是每一次的一都不等分。零也不代表没有，你把零不要摆在我的前面，去空一切的外法，空掉你的内心，你内心越空掉一个零，你的价值就越增加10倍，再空掉一个零又增加10倍，对不对？每空掉内心的一分，你所增加的价值就是倍倍增上。所以不管你从有分入，从无分入，你懂得善用其心，每一分都有倍长的价值，这就是涅槃极境的意思。涅槃极境不是说到了目标的那一分才是重要的，我每一分的用功都是让那一分能够证得涅槃的因缘。佛种也毕竟要从缘生，从一分一分的善根栽培下手。虽然这一切都是假，可是借假可以修真，每一个假到最后放下全体皆真， 这是涅槃极境。我读这段车喻告诉你的意思，如果你读车喻得出来结果说，哎呀，出了公司之后的真实鹿牛相马，那个才是殊胜的。这个的殊胜，如果没有前面在公司内那个王者长者为我们假作的那个游戏用的鹿车牛车马车象车的话，有没有出公司的真实意呢？就没有了。不依世俗地，不见真实意，懂吗？你只要在每一法上不生执，不生心外的法执，都借着这个每一法去空掉内心的我执跟法执，你每一分善根的栽培就倍倍增上，每一分都是涅槃自性的显现，没有一个不是真实意。即便它是假的，它都无比的真实，无比的殊胜，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一切法没有高低？为什么修行没有上相？为什么流转没有次第？因为每一分都显现涅槃自性的真实意义。这是车喻要讲的东西。你每一个车，每一个段落，每一个路程所要搭的车有它的方便，你在那个路程不搭那种车，你还真的上不去，对不对？你一开始就把就近要搭的车拿来了，你今天不用你的脚走出这个门，你搭得到公车吗？你公车不搭到火车站，你搭得到火车吗？对不对？你不转巴士转到飞机场，你能够搭得到飞机吗？你不受过训练，你能够到太空这个太空站搭上那个太空飞梭吗？前面都有前面的因缘，所以前面的因缘是让你能够证涅槃的什么必要且充分条件。既然它是证得涅槃必要且充分条件，它所显现的就是涅槃自性，只是你执持，对不对？为了要显出你不要与法生执，法法皆涅槃的缘故呢，所以呢后面就跟你讲药浴。药就是治病，药就是治病。既然是治病，药就关待于什么东西成立？关待于他所对治的病而成立。今天我们前文曾经学过一个事情，一个人去求仙药，为什么那个药叫仙药？因为你服用那个药之后，我变成仙了，所以那个药就自动改个名字，它就不是凡夫之药，它就变成仙药，不是吗？今天为什么它是涅槃的法药？为什么它是甘露药？因为我服用它以后，我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于是那个药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甘露了。所以任何一法能够让我远离贪嗔痴的吸附，能够让我当下证得没有贪嗔痴吸附的彼分涅槃界，那个药就是甘露，对不对？所显现的就是涅槃。你只要不执着药性就好，对不对？药就是对治你的病，无病就是涅槃。并不是药是涅槃，并不是我一直在病苦的过程当中就是涅槃自性的显现，不对。你也不能这样子执，你不能把前后分的差别相自以为前面是凡后面是圣。如果你永远都有对立的观念，你的心永远都不能够触证涅槃。药浴就是要进一步告诉你，没有一法可执，你一定要做到无所得无所住无所依，究竟一界不生一界不起一界不住一界不住的那个心态，那个心态不是虚无的状态。你能够这样的作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懂得什么叫做涅槃。所以接着我们来看看药浴所要比喻的事情。他说啊，又如病者往大医所啊，往大医所。前面的那个幼子啊，是那个小孩子啊，是被那个王者长者啊一直不断的逐步诱导，对不对？好，表示你根本还没有开悟。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从资粮位加行位一直到见到位之前的反复。而这里呢，药浴所要比喻的是谁呢？入地以后的大，入地以后的菩萨啊，或者已经得须陀洹果以上的 这个出果圣人。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过去你在正根本智之前所学习的东西就是药，你要在正根本智以后呢，你要开始对治的东西不一样，你就要把过去的药给弃舍掉，要服用新的药去解决你新的问题。如果你不懂得渐行渐舍的话呢，你不能够证得四果的阿罗汉，你也不能够证得十地后心金刚预定的法身位啊，法身位。所以这边就说了，又如病则往大医所，表示你已经入地了，你开始去求成佛成阿罗汉的药了。那么未除病故呢，求随顺药得以常服。比喻是药深深性解，深深爱药，唯见唯实，由是因缘先病初愈，复起于病，应服于药。所以在唯识家当中呢，每一地有每一地要对治的障，每一地对治障清净之后，有所证的真如，不是真如有别别相，而是约着相的差别说真如有别别分。这些呢都是真如的知分相，告诉你，你不能够执实，不能够以少为足。以大乘三昧的理趣来讲的话呢，就要修增上心，就不能够以少为足。而时大医知先病愈，后病复生。所以呢，你如果是初地，你就会遇到二地以上的菩萨为你说法，对不对？你到二地以后呢，会见到三地以上的菩萨为你说法，一地有一地会见到比你更高圣的人为你宣说更殊妙的佛法。但是呢，一直不断次第增上，你如果不能够淡了自心，次第有各种法执生，所以后病复生更需余药，劝舍前药，令服余药。所以入地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一分一分的俱生法执。十比病老愚痴无事者，于前所服深深圣解，其所宜想不肯弃舍，使大良医为其宣说前后药性啊，前后药性就是比较前后药性的差别性啊，知道它都是方便所施设，因缘所假立，而于现所病前药非宜，后药为甚。时有病者虽闻是言不生圣解，犹为深信良医所言。如是病者比喻什么呢？比喻诸凡夫菩萨声闻为烦恼病之所支持。或者你说二执的话呢，就是你入地以后还有俱生的我执还没有断，正出国以后呢，还有善恶界的私货还没有清净，对不对？这些都要服用新的药来解决这个新的问题。而这边所谓的大良医者，比喻的是如来，如来指的是那个法身啊。而良药比喻什么呢？就是为我们所宣说的因生觉慧的法教。而这里呢，我跟韩老所判的不太一样啊。这边所谓的上圣、上级是约根说的啊，是约三菩提的根。上者是约声闻，上圣是约缘觉，上级是约佛的菩提种性。那么你约的这三根呢，就要讲三种法了。若声是指你要讲声闻的四谛法，声圣是讲缘觉的十二因缘法，身级是讲大乘菩萨的六度四摄法啊，讲大乘理趣的止观。那么他所承接的果呢啊，所以第一个上圣上级是讲根，身级是讲道，列圣跟圣级是讲果，所以这三个是约根道果来说的。所以成就的列呢，就是指啊得到了四果阿罗汉，圣是指圆觉，圣级是讲佛果，对不对？得到这三乘的菩提果。那么为了要讲这根道果的一切法教、正教、教授、教戒，彼虽闻已，不能误入其见呢，不生圣解，不能修行法随法行。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要地地增上安立不同教法啊，用不同的药性解决不同的问题啊，这个是这边所说的。但是如果诸有净性菩萨声闻与佛所说不生疑惑，这就是所谓的净性意乐。像昨天有一个学长也在问 为什么我对于三宝，我对一切法教的信心经常会进进退退？如果要我来答，因为昨天是李立回答，要我来答，我就说啊，你现在心中所信的还是心外之法，你没有从内证思维的法义上生出信心，生出圣洁的缘故，你还是缘什么缘啊？会讲经的老师啦，啊，讲某一个法会的角色啦，啊，对某一个佛菩萨升起一个莫名的感动啦，都是约心外之法所安立的信心。如果你没有办法从自证的内自证的思维产生出那种确定确定的法喜跟增上的善法欲，你如果不能依止于这个，阿含经就讲了，自一止法一止，你不能自一止法一止，那表示你还在心外求法的阶段。如果你还在心外求法的阶段，就难免怎么样呢？你的信心对三宝就还是会进进退退。要尽快的要入到这个本怀去，你如果不能够弃证到内证思维的自一止法一止的那个本修因呢、啊？你在这原相上去生出信解，那个信解心是不太可靠的，对不对？哪个勇猛的猛烈的因缘来呢，你心就马上退转了，这是很麻烦的。好，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净性。净者讲极端的就是空性，你相应于空性的信心，那才是真正的圣意性，那个信心呢才是有把握的。净心的净，如果你讲世俗点来讲，就没有条件。我发觉，但是这个也可能会变得盲性，所以我觉得还是跟空心相应啊，跟空心相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空性？昨天那个师姐也在问了，我意思明明一切都讲有，为什么可以会到空性？为什么会会到无我去呢？一句话就看得出来，他根本不懂为是，也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空性，对不对？空性就是一切缘起的有的，我们以为有的现象，我们会升起烦恼的现象就是空性的显现。究竟要想讲这个，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一开始不把这个空性意搞清楚，你修一百劫都达不到真实意，这是问题所在。你如果在其他地方所升起的信心，那个信心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跟空性相应的性，这个净心意乐是唯一可靠的依止处。好，这个是这里所说。于是呢，要怎么样依止呢？要乘佛所说，要依止于圣言量。好，所以乘佛所说比喻什么呢？如一切资具圆满妙庄严车无上法乘。无上法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乘理趣的方广教法。你要依着大乘理趣的方广教法去学行。可是如果你今天还有一些很粗猛的烦恼障要去对治，声闻道、缘觉道的教法还是一种必要修学的东西，必要修学的东西。好，这个是这边所说的，究竟要乘佛所说。但是呢，你乘佛所说能不能保证你可以开悟？不行。如果你内自证不能够如理作意思维的话呢，也是会有问题的。所以底下他就说了，如善欲者，善欲者旁边就写了如理思维。如什么理？如四种道理。从什么道理下手？从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的观待道理，从缘起去做观，这样子去思维叫做善思维者，这叫做这边所谓的善欲者。那么这样子的缘起观要烁烁的烁入烁住烁出，一直不断的锻炼，多修多息，多多休息，这叫做作用道理。一直办，慢慢的你能够正圣言量，能够有比量，能够有限量的智慧升起，最后你可以知道法尔如是，法尔道理，如这四种理次第去观修一切的所缘境的法义，这叫做善欲者。所以你内自证要如理作意跟思维，才能够在乘佛所说这个文会上面呢，生出如理的思慧，如实的修慧。于是呢，最后随所行地，随所因道、哦、我们上礼拜改过这个错字哈，随所因道，积极进去，无所积留，于中所现的境界，记住， 圣道的关键不在于你处证什么境界，境界随行随舍。真正的功德在哪里发挥？在于你对人对事对物，凡是平时路，在一切的人事物当产生一种回应的修养，内证的思维的智慧，懂吗？要安住在回应的态度的改变，回应在内证思维的观察会上面，知道你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更增上的地方，知道在回应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不触恼众生，借着这种内自证的智慧，外所显现的修养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不要管你今天到几地了，那个都不是你要管的东西，这是一个无止境完成的道路，要随所行地，随所因道，积极进去，就是以无所得调练其心，于中所处证的境界无所积留，才不会生魔境。如果你于中有一丁点有所得的心，魔境界因缘你就要常常去依着楞严经，对不对？五十因魔去对治你的，对治你今天心所生的魔业因缘，那非常划不来，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把心安住在这种无所得的道上？那个是最可以免疫不会生魔业因缘的心。所以如果你不把心带到这个本修因的心地风光上去，跟空性随时随地相应的话，你修对治业啊，修不完的，永远都有一大堆一头拉骨的问题要解决啊！所以大乘理趣就告诉你，从哪里下手是最省力的关键啊。那么于是呢，这段要义跟我们讲什么道理？随行随舍，以增上一止无所得心调练我们今天的观察会，对吗？以众生的报恩行做你的增上心的依止处，硕硕的以菩提心的观修啊，一切法只能够骗学增上的智慧来内自证，证个什么呢？证一个空性，证一个无所得，不要在处证境界当中有所积留，有所攀缘，这整个的过程就叫做涅槃极尽的反应。所以涅槃者幻具般若波罗蜜，那天听说上个礼拜五开讲涅槃玄义的法师，他就讲什么是涅槃？涅槃者就是般若妙智。何谓般若妙智？我再进一步说，就是无所得的方便之观，对不对？你随行随者，随行随者，心放平等，无功用行，一直保持这样的心，直直往前进去，无所积留。以这样的平等心安住一切实处，那个心就叫做涅槃。所以涅槃从你一开始本修因出发心开始修，到最后等正觉成佛，每一念心都跟涅槃空性相应，懂吗？涅槃就是病治愈了那种无病的状态，不是病的法性，不是药的药性，这一切都不是它，对不对？每一念心你知道无自性的空性，你知道无所得的处境，每一念心每一个处境通通都是涅槃法性的显现，你能够这样子看待。如果你能用无所得的方便止观观修一切的对境，观修一切自心所生出来的分别念，你一念心，这一念心都随时随地跟空性相应的话呢，你随时随地都住涅槃。要义就是跟你讲这个意思。所以何有一处无涅槃，何有一法非涅槃，对不对？但是也因此之故，没有一法是涅槃，没有一处有涅槃，懂意思吗？所以涅槃极境就要到这里为止。所以随时随地你今天对境所生的取向分别的心，能够硕硕的能够用般若妙智以无所得的方便止观调练你的心，内证思维随行随舍，外证的法界但求增上。用这个观照力一直不断增长你的菩提愿，最后一分一分果德成就的时候呢， 回向法界众生，同成佛道，共为道粮。保持这样子的心安住性，就叫做佛道。而佛道从本至末，每一念心无不涅槃时，也因此之故，没有一法是涅槃。把这样子有无两边兼说的法义，你确定能够明了了，明了了，你就肯安住在涅槃极境的这个法义上，这是最殊胜的一个安住处了。好，我就把这四个法印言尽于此哈。那么所有一切三藏十不净的教法，最后也就是要应可这四个法印。那么菩萨帝为什么总说这一切教法，也就是叫你在这一切的次第修过程当中呢，能够纷纷增上，最后呢用这四个法印来检查你的心有没有用对啊。所以呢，这四个法印并不只是一个平管的把关，它也是你止观的所依，也是你止观的所缘境。所以四圣谛是他，四念珠是他，唯识观是他，般若观是他。所以所有菩提分法的教法学修的次第，最后都要回归到这四法印上去。所以简单的安住处就要从哪里开始起一种修养，观无常，对不对？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一切法法而本来，无不涅槃自性所显现，对不对？所以大乘理趣就把它归作一实相，这一切法无不都是真实义的显现，对不对？所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而道唯显简则。为什么过去的大德常常跟我们说这些话？不是说现在这个杂染的心就是真实义，道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什么？说出了就有观照力，增长你的菩提心，对于果的功德无住为上。保持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一修其功德，零空掉你的自性执，对不对？而那个一跟零各有它倍分增长的功德力啊，倍分增长功德力啊，用我刚才说比喻的例子啊，所以零要往内心放，对不对？不要往外面去套啊！一呢，就要多往外面，然后呢，无量劫的去包容。你所包容的起点越长，你每加的一分力量，它的功德力就越倍分增长，对不对？虽然每一次都只是做那个一，可是每一天就会不一样，每一分力就会不一样。而每一个零都往内心去摆，你外面所显现的有分就会一直不断的倍分长大，不是吗？这是整个修行的内证思维跟外所显现的一种修养，一种修养。好，这里就是我用这个比喻呢来讲这四法印。我们再浏览一下哈，浏览一下整个这个菩提分法。我们从一开始44卷，你们次第浏览下来，回去你要做个总表啦。菩提分法的前行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前行是供三宝，对不对？供三宝者一定要从皈依三宝下手，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皈依三宝、供养三宝，如果你是藏传，你有修持家行，我想现曼达这些前行都是必要的啊，供前行。第二个前行呢，就到了亲善友，这也是你每一天的功课。从称佛菩萨名，意念佛菩萨的功德，到世俗里来讲，固定参加同修道友的共修，啊，祈请佛菩萨的加持，都是亲善友的前行修法。第三个共前行，就叫做修四无量。啊，你也选一个四无量的修法的法本，在家里每天当做定课。所以，如果你要以菩萨地的菩提分法来观修的话呢，你每天的定课至少有三个。第一个三皈依，第二个祈请佛菩萨，第三个修四无量。把这三个功课呢当做你的固定的前行，每天的固定的加行。那么后面的15分呢， 就是你每天的定课止观当中的观修的所缘，或者你立思练心，端正你今天的思维，以及改变你的态度，它的一个依止的原则，啊，依止的原则，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个，惭愧，啊，惭愧，惭愧呢，就从修正，先看见你的错误下手，然后呢，学习怎么样对境，善用其心。第二分呢，保持坚立持性。第三个呢，不以少为足，心无厌倦，每天就保持对的事情反复的做。然后在哪里用功呢？就要善学经律论，就是善知诸论，而所有一切经律论的道理一定要在世间当中得个印证，无非就是观察世间因缘果的建立，对不对？回过头来，第六分，修正是一，就是要把你今天的依法不依人等那四正一，啊，把你的心态弄成正确，然后随分随力为别人讲说，栽培你事无碍的智慧，然后把所有这以上的这个观照力的修学安置在菩提之良，也就是六度四摄上，啊，随分修长你今天的菩提之良，你的福德跟智慧的之良。那每天的止观功课呢，就是以大乘理去修学三七菩提分法的止观，对不对？而立思练心就用六种方便善巧来安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觉你对于一切法教能够总持于一心。记住，观法的别相只长智慧，你要成就解脱，一定要观一切法的共相，所以成就陀罗尼智是必要条件。那么依着这样的智慧，你的愿就要反复的发，对不对？所以归结来讲，本论呢讲有十个大愿，最后要用空无相无愿三三摩地来消化前面的自信值，用四法印来印刻你的自心。这就是菩萨地十五颗的菩提分法，它的修学次第，三个前行加上十五个观修次第的法要，是我们这二十几次吧的内容，我们所学习过的东西。好，我想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大概就是这么多哈。